好，接着，刚才谈到那个欲界随免哈，能生多苦随免哈，再过来就是能生少苦随免者，为色无色界随免啊。当然就是，相对于欲界的啊，它因为有定法相应啊，所以说我们最苦的，我们现在就处在最苦的地方啊，这个欲界。哎，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一直在强调哈，整个修行的，包括我们这个文，我们现在在这次会讲到，但文是在之前本地分有提到的哈，这里面有谈到四种瑜伽啊，这种四种瑜伽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也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包括这里面有哪些东西相互为因的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提的就是，很多修行它有很多要领，它有很具体的在运作的。比如说，我必须有空不断的练习禅定啊。那当然目的不是只为定的哈，我们现在只为定的修行不是，它需要禅定。那除了禅定之外，他也不断要不断的对治那种修行的障碍，就是我不断的在用具体的方法啊，这个我一直强调，就是我有一个具体的目标，那我不断具体的去除我现在修行的那种惑那些障，也就是我具体在练习，一直在练习，一直在琢磨，一直在突破，那当然是下手的很具体的，就是很真实的，有规划的，有作为的。在练习，因为如果你没这种情形，你的修行很难呐、啊。也就是说，我们就刚才讲，我们是俱昏随眠呐、啊，我们根本没办法去对治它，因为你也没有积极把它当做一回事啊。我们日子在过，可是也没有真的把它当一回事在做啊，在对治啊，所以它那个问题一直持还在啊，是不是？所以它变成必须要把它当一回事的，一直在那个。所以像我们来讲，你想少苦。你弄错方向了，你想少苦的话，你就必须从苦那地方开始断嘛。你如果你一直不离开欲界的烦恼熏习，你怎么会少苦了？弄相反，所以不愿意修行，先辛苦一阵子，以便让自己少苦，结果反而是从外面经营，以便于让我们现在少苦，结果说少苦是少外面，又不少里面，里面还是苦。所以我想说有时候在想啊，因为过去我们也很少人跟我们提醒这些，我们蒙叉叉一路到现在傻傻的这样。可是如果一开始有具体的，经过了几年，其实我们应该多少有一些能对治烦恼的功夫吧。好，如果你天天做运动举哑铃举个几年，你们应该很壮啊，因为什么都做可是还是软趴趴的，奇怪啊。就是那个功夫都散掉了，好像也没有具体的按步骤这样做、啊、就没有一个具体在训练，那早也修，晚也修，就一直在锻炼去除烦恼，就是在锻炼自己的定力，都有一个功夫一直串习一直串习，好像以前一般世俗人在练功夫这样嘛，天天练习啊。我在想说有些人啊，那个像大陆有些那个特意啊，那个那种表演的，哦，那个从小训练呢，软骨功什么？那假如我们天天也这样软下来的话，腿早就软了啦。好、哦，我也不用那么辛苦。那我们如果照他这样磨练的话，会没功夫吗？啊、哦，所以有时候每次想到这里，我就一直在强调说，假如不着手于该断的地方啊，该修的地方，那个苦一直都没有改变啊。就是你只在乎外头的啊、我们对于我们的饮食，对于我们的东西的挂碍，这个本来就要照顾。但如果只照顾这个而忘了最核心的东西的话，你的苦不会减少吗？因为这里已经跟你讲了，欲界的烦恼一直在，多苦啊。对，好，再过来，不能生苦随眠者，为得自在菩萨所有随眠，就是。为什么他能这样？因为他有功德力能对治他，让他不起嗔心啊！就像那个出果圣者来到人间， 他为什么他终究还是会，虽然他的烦恼还在啊，他有的烦恼还在啊，他这个烦恼是因为他的见道力，他的那个能力，他会把这个烦恼压住，所以他的善法很容易萌生出来，他的烦恼不容易生，所以即期就入涅槃啊。他没有全断哦，他的烦恼没有全断了、啊。可是为什么他没有断烦恼？他有这个习气，但他的习气烦恼不足以干扰他的解脱，类似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包括菩萨，他不能身苦水免，就这个水免呢，已经被他的其他的功德力、自在的功德力给糊掉、糊住了啊。所以我们身上有的人，因为你注意看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某些烦恼的气氛，你可以感觉他有，但他都没出来。包括我们现前的，假如你的持戒道已经很熟的时候，有些烦恼会自，不是勉强。我觉得持戒持得熟的人，应该会有一种，就是说，你有烦恼，没有啊？干不起都安那的贵气气，你难道不会贪？不会啊，那我们不是都这样吗？啊，就像我就讲说，以前我在大学我都必须要打工，因为没钱，所以我整个大学几乎都在赚钱。寒暑假赚钱，我很会赚，那赚到也习惯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说，那你不会觉得这样都没在玩？不会啊，那不是时间到就在上班吗？因为我都到夜间部点名嘛，所以我大概四五点下课，我就要到夜间部去。反正我每天都要到晚上十点多才能，九点多十点才能下班呢、啊。而且习惯了学校日间部完了就到夜间部去上班，那、天天就习惯了，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了、啊。而且因为你习惯了以后，你也不会觉得说你特别需要，会觉得很别扭，说别人都可以玩，我怎么不能玩？别人晚上出去让那我读东海，我到大四才知道我们东海晚上长什么样子。我天天晚上都在东海，可是我不知道东海其他的夜什么样子，因为我没机会去，因为每天都绑在那个夜间部里面点名。到了大四以后去补习班啊，补习班教小学作文啊，改小学作文，这时候才有空，因为那是论件的，我哪时候要改哪时候改啊，我所以我要到大四才知道我们晚上长成那么美。哎不过你看啊，我发觉有点好处，就是因为你已经引以为习惯，所以你不会觉得说特别怪怪的啊。那因此我就觉得说，一个人长持修持的时候，那个烦恼是，我们不是没烦恼，但因为你已经惯了，所以那个烦恼好像不大有力的会现出。你觉得你做工作，你去赚钱，好像你去打工，好像啊不是天天理所当然，你大概就是注定这样嘛，哎。那个我之前不是有几个笑话吧，有一次听那个早期有听一个广播嘛，那有人啊，你这个人啊，上半你前半生啊很苦，他说真的啊，那后半段就好多了，他说真的啊，怎么好，习惯了。也就是说你都没有好过，不过后半段因为习惯了，所以你会觉得比较好。就这样，我说嚯、哦，这个在挖苦挖得很厉害，就你后半段就好多了，因为习惯了。那有些人的那个善法已经提出了，已经长期那种生活的规范已经形成了，烦恼不是说断，但烦恼习性不显出。所以他，我们不是讲说解脱断掉它，我们就讲光扶就可以扶住。所以一个人常在一个如法修行、常正念分明的人，他的烦恼其实也会被压住，别人会很容易起烦恼，他动一下就不见了，会不会？我想大也都可以，也都可以啊。好、哦，他当然这种烦恼就比较不会生苦了，因为他起都还没起就被挡下来了啊。再过来问，如说初重体性明随眠，此烦恼品啊、哦，此烦恼品初重妄比诸行啊。那个，尤其论据就把它讲说是现行五蕴了、啊、哈。 当言有义，当言当言有义为不义也。啊，答当言有义，何以故？有阿罗汉永害一切烦恼出众，而诸行相续犹未断绝故。好，那这个我们就知道，在这样，我们在讲那个出众随免啊，这个出众体性名随免，是随免出众啊，妄比五蕴行啊，现行啊，到底是同还是不同？他在讲说不同，为什么？如果同的话，如果烦恼就是五蕴，如果烦恼就是五蕴，这个里面 有不同角度哦，我会有不同看法。他这里讲法对不对？也对，也就是说，如果烦恼就是五蕴，那阿罗汉已经断烦恼啊，那断烦恼应该五蕴也没了。啊，五蕴也没了。那可是问题是，你看那举例，阿罗汉永害一切烦恼出众，但诸行相续犹未断绝。所以他有没有完全一样？不一样啊。因为如果一样的话，你烦恼一断，五蕴相续应该也就跟着断。那为什么阿罗汉烦恼已经断的话，他人还在那里啊？就好像说，佛陀已经断烦恼的成佛啦，可是佛陀还在那里啊，五蕴还相续啊，是不是？那这样子，那到底是完全不一样吗？这里面我自己讲，算是就不一边而说了，但还有一个不一边呢。他只这个法的抉择，只是就不一，就是不同的地方谈了。那有没有完全就对开的？也不是。我们不是常讲以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谓之众生。其实五蕴法本空哦，本空哦。好，那其实五蕴本身是不是就烦恼心？其实是，因为五蕴本空啊。那这个问题呢，它怎么分呢、啊？到底烦恼是不是就无蕴？离开无蕴有没有？离开无蕴有没有烦恼？没有啊，是不是？离开无蕴有没有烦恼？找不到啊，烦恼不会跟无蕴完全分开。烦恼是不是无蕴？这个就是变成不一不一的问题啊。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要彰显另外一边啊。如果你把认为烦恼出众、烦恼随免，就是跟无蕴是完全分开的话，那分就是产生一个问题了。那离开五蕴，那烦恼放哪里？不可能的。那烦恼如果是五蕴的话，那佛陀断了烦恼的话，为什么像身体还在？那烦恼不是都没了吗？那佛陀的身体怎么在那里？就差在哪里？差在哪里？我不是之前也谈到，我们是照见五蕴皆空，不是灭五蕴皆空。我有五蕴法，但我没有五蕴之执着，就在转世层次的。所以佛法里面是离那个无明执着，并不是要将一切法灭掉，因为什么？那是一个因缘所生的。我不染着它，我观其法性之空，就是要解脱。我何须把东西全部把它抹掉？你如果要抹掉，第一个有一个问题，你执着它为有才要抹掉它。如果它本来就无，本来就是不生，你何来灭它？所以他这个讲法是，我们要讲说五蕴跟法的关系啊，那个无取蕴啊，无取蕴跟烦恼就相通了。但如果没有取的话呢，这无蕴法就是法的缘起相而已，跟烦恼相应。所以当我能了解这个烦恼自性的时候，我断烦恼，我变成转世层次，五世六世七世八世都可以转种种的妙用啊，是不是？就变成妙用啊。所以佛陀了解破我执法执以后，他可以化身千百亿啊。那有没有圣？有啊，但此生会不会真实生？非真实生啊，变化生。真正生唯有法生而已啊。什么法生？真如生，是不是？所以从这个道理，他有没有义？ 因为离开，如果有执取有色受想行识的五蕴法，其实它就是烦恼本身的啦。因为离开五蕴没有烦恼，所以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以五蕴法执着五蕴，然后又以五蕴执着有我执，有我执增长五蕴法，这个本身就是烦恼本身。因为我执我见这种萨迦耶见，我们不知道萨迦耶见是一个烦恼的根源处吗？那这个从哪里来？萨迦耶见的产生当然从五蕴法，而这个五蕴法实无五蕴法，但众生一颠倒生五蕴执的时候，这个烦恼就在这里了，是不是？所以其实五蕴本不可得 啊，对不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不是？它本来就空的，所以当你了解无蕴空的时候，度一切苦厄也一样的这个道理。好，所以同样来讲说，你要讲义，它应该是讲不一不一不一不一。那为什么要这里偏说义？要告诉你说，举一个阿罗汉的意思，就是说阿罗汉如果烦恼就是无蕴，那为什么他的去除的烦恼以后，那个诸行还相续啊？但我们知道那个诸行相续里面已经远离什么烦恼相应的了，是不是？它有五蕴相的相续相，但未必有这种烦恼相应的，是不是？就像佛陀依然维持他的色身，维持他的造作身口意，但他会不会执着有我有众生，有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不会执着这里面实有一法可得，这才叫佛啊。好，再过来我们来看，问有几出众摄诸出众啊？有几种出众能摄出众？他说大约啊，大略有18啊。就是把所有出众烦恼啊，就是简略的分别出来了啊，就是哪些出众啊？我们出众有这个出众啊，其实就一种不堪，就是。初众被烦恼缠住了，被烦恼困住了，所以他不是柔软，所以因为初众，所以他在善法上的堪忍性也不行了，就会产生这种就初众、哦、所以我们要讲那个初众用词其实很有意思，它和那个体重没有关，是那个烦恼性的重。你看啊，当一个人啊，那个心很烦很重，那个重，那个一重，你看重就是负荷负担，一负担其他东西就担不起来啊，因为重柔软性自在性就不见了，所以他用这种形容词，其实我们重是一种形容词，但他把它转成一种烦恼的名词啊。其实取其意你就知道，那个粗重其实就是烦恼发挥作用，烦恼困住啊，这个意思。那略有18：一、自信意守粗重；二、自信烦恼粗重；三、自信业出众；四、烦恼障出众；五、业障出众；六、意熟障出众。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讲自信意熟，再过来自信烦恼、自信业。好，那个你看，其实应该是惑、业、苦，是不是？自信意熟就果吧。好，那第二个自信烦恼障是因嘛，那自信业就是惑业，那自信意熟是不是苦？惑业苦，然后再过来烦恼障，这个顺序就比较顺了，就是烦恼障因，业障业，意熟障果，惑业苦，是不是？所以这分两类嘛，啊，分两类。这个就是这个护月啊，这个列传啊，有一切十地论列传里面有谈到云啊，无始本有种子，名自性出众啊。那另外在一切论记里面讲，前三曰法尔种，后三曰心心种啊。前三曰法尔种，那后三曰心心啊，心心的心在感应出来。因为强调意自信自信自信，那后头是讲就是后头熏的，就你讲自信就是有点像本质，本质就法尔就是不知道哪时候 众生也是啊，我们现在在造，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惑业苦，有愚痴惑业苦，但这是就我们现在感受到的分别出来。但有一种我们说不上来的，本身就带的，无始劫来对这个世间身心就是这样执着的，就本质的说不上，它已经酝酿很久，一直熏熏，一直燃，一直燃，形成一个我们讲的类似所谓的俱生法执，类似这样的俱生法执，俱生我执，不用学习就会了。好，就像那个阿猫阿狗也都很会，我这样连狗都很聪明，它会看人，它也会残取，我发觉狗也会残取，厉害，它会看人，那个经常打它的它也很爱爱它，不是，如果它打它又能照顾它，它就经常会巴结它。为什么？我发觉这里面这个小子厉害，哎，他如果全恶他就讨厌了，但他化解有好有坏，那对他最凶的，可是 也会对他不是完全恶的，他就会巴结他，别人喊都不走，那个一喊就跟他走，甚至不用喊也跟他走。嗯，我化解这里面我要想说你这小子有残取心，嗯，我不会去跟狗讲话了，哎，我没有看到这种，就是动物啊，其实它会归，它有一种，它会认识你这个人啊，它会觉得你，你看同样狗啊，如果它没任何威胁，它会蹲在那个对它最没伤害的，哎，它会在那里睡，哎，我觉得它们有在累积一些分别能力的，当然我不是很清楚它们怎么想，我好像感觉有这么一个味道，嗯。好，我们的自信一手就国啊，从以业这种就是出众啊，从以烦恼，烦恼也是出众，烦恼又产生造业的那种出众，然后在果报的出众，所以我们身体这种出众的烦恼业所成的这种业果，一手一手就果报，那这个果报从以之前的这种烦恼一直延伸出来的，那自信就是好像自信也不是自体在的意思了。其实在佛法里面讲自信，哦，你注意在它基本上不会认为它有一个自体性的意思，而这个自信比较是一种相对的自信，在经典里面讲的自信，尤其是在正面在谈佛，他讲自信是相对自信，就讲说相对于那个自己本身还不够稳定，还要靠众多因缘还在那里不稳定的生生灭灭，和那个已经自己已经具足条件，哦，那我讲的是相对的，就是比较稳定的啊，就是说自己就像我们要看一个小孩子啊，这个人啊，比如说父母啊，看到有些小孩子啊老大没问题的，他自己可以养家活口的，他的个性啊事业都稳定了，所以他可以自立。好，那这个小的还不行，还要我这个爸妈多加关心，类似这样。那只是说这个人具有完成自己独立运作的，但事实上有没有完全自信的法，不是。所以这里的讲的自信不是那个自信法本体意的自信，也就是讲说具有一个 累积下来的一个具有那种稳定性坚固性，那这个坚固性不是一个不变性，是一个稳定性的意思。所以相对于那个还在运作，还带很多因缘在那里流转的变化性很不安详的啊，这种烦恼性是已经稳定的坚固的啊，有具有他自己独特性的这种我们讲的自信，应该是这样讲。好，那个有这些烦恼自信的，那在水面就是心熏的啊，再过来我们看第七盖出众，好，第七盖出众，八不正寻思出众，九丑恼出众，十怖畏出众，十一取恼出众，十二饮食出众，十三眠梦出众。哎，我们先到这里好了。这里面你看那个出众，我们讲这个出众的意思啊，如果了解啊，我们大约去揣摩一下这盖啊。盖它怎么样，我们不是有贪盖吗，盖就是把你盖住啊，啊，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针对五盖来谈，那五盖来谈它具有障碍善品的作用啊。 那它能覆盖你的善品，所以我们叫盖啊。所以像我们贪啊这些啊东西啊，睡眠盖啊，饮食这些啊，它的都会把你障蔽，啊，都会把你障蔽。所以这个这种粗重，那这种粗重对这个东西烦恼的覆盖啊，让你不堪胜任善品。所以因此我们叫喝五欲去五盖啊，这些盖我们必须要把它去除以后，你善法才能增上啊。再过来，不正思寻思，这时候能障碍你这个在注解里面讲啊，那因为你的寻思啊，能障碍你熏乐出家啊啊，这个你不当的寻思，其实还不止这些，这只是大约讲。像比如说，我们对于出家法、对于善法的那种寻，就是你的心思不能依善法寻思，就不当的寻思，结果就障碍善念啊。那这个初衷了，那他当然举法，我们如果顺着他的解释啊，这个就是不能这个是吧，不正寻思啊，就是他能障碍啊，障碍熏乐出家欲寻思等心啊，就是这个有的人像我们有时候发觉，有的人哇道心一起来，好、哦、很勇猛。但我现在都非常保留，为什么？因为他回家马上就被其他的寻思给盖住了。那这我碰很多，除非他不要走，他一离开就很快。为什么？旁边人讲假口才呢，哇，还是跟他有口，现在假口才是因为太多吃不了现在哪有口啊，当然有的比较苦了啊。不过一般来讲，现在有的就是被动东西不当寻思，一旦离开了善知识，离开一个好环境，开始烦恼就有机会，然后就开始又没有旁边人引导，自己就想东想西，想到把自己的意志给脆弱了。那我就看到说，见面的时候一听哇道气勇猛，一回去又退了，下次来又要跟你又要安慰一次啊，修行多好啊。再又来，我现在有时候我也讲说，但我到底要不要出家？我说随你哦。到你认为会出家不可的时候，你再跟我讲话。我现在不跟你讲了，我好累哦。哎，我还是维持体力做其他的事。也就是说，我现在的态度就是说，我不鼓励，你自己选择。选择到什么？因为我也没在提嘛。啊，就是你自己到。我非常欢喜，那你平常就闻法就好，你现在不要跟我谈，因为以你现在我认为你不适合。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意念你一直在问我形式的出家，其实表示你对出家真正的想法认，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认识的啊、哦。但如果你现在连这个都挂，表示你对出家的认识还距离太远。所以我就讲说，你现在都不要问，你现在就跟着闻法，闻到怎么样？师父拜托让我出家，不行呢，你不行，一定要，不行哦，他一定要啊。当他非得赖着要出家的时候，再考虑，这谁是管呢？不是啊，其实因为啊，修行真的很苦啦。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啊，你会很苦。因为你那个想法，你在乎的是形式，可是其实修行那种本来就苦，世间苦，你苦，正因为苦，我所以想出家。当你想要离苦得乐那种出离心有的时候，你在修行这条路的障碍，你会自己大部分会自己克服。如果你这个准备没有，你会要求很多人一直呵护你，所以我变成多子多孙多生气。绝对不是多子多孙多福气那因为我不能把你骗进来，所以我认为说你不要急，我没有否定你，但你现在还不行，因为你现在比较重视形式，但我要的是那种出离的真实心啊。你佛法在哪里不知道，但你感受到世间苦，我想离啊，这个在这，这个就是 啊。那你绝对不能说啊，外面苦，我进来会很凉。没有啊，你现在也是要吹电风扇啊，哎，除非吃冰，我这还是热的，是不是？哎，照样烦恼啊。好、哦，我就经常举说，像我们当初，我们都没考虑，我们就傻傻就被骗进来了。可是想想，哎，我们这种人大概也就这样就可以了，不啰嗦，出家。嗯，想想，我也认为该了，不过现在好像不行。可是心里就确定了，一提就确定了，所以有些人一口气就决定了，那有没有后悔？也没后悔。有的人想很多，到最后依然后悔。啊，这种人较不适合佛教。开玩笑，开玩笑，哈、啊，这个我那雄雄啊，得一度赢都赢，输都输，归归气。好、啊，不过我的意思，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我现在的态度就是不用勉强。但一定要回归到他原来的法，否则的话你会很苦，因为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这一条路，其实修得会很苦。但如果你准备好，你在修行这条路所碰到的障碍你已经准备好，因为当我进入一个团体，进入一个道场，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本来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出家的，我不会因为那里苦，我进来以后又苦的时候我就否定我当初的决定，不会，因为从一开始我就不认为世间有可依赖处，那这个就好了。所以我说你们不要急，等到你们认为可以的时候再来提，现在我都不提，你们就依着法，我们就听法就好了。听到最后你觉得这个世间必须依着某一个方法来舍离，这时候你这种真诚的面对到依着法想要处理解脱那个心情有的时候再来谈，形式的不一定有，不一定要先谈。所以我现在讲回去好好想、哦、不用想了，就是好好闻法，闻法到那个出离心出来再来谈、哦、或者用我，所以我不会鼓励，因为当有心的时候我会跟他提供意见啊，修行出家非常好 啊不会有哪些问题，我会大约谈。但如果你一直拿不定主意、那就是你的因缘还不成熟。所以我刚来的时候，我们法师有跟我讲说，有一些人，年轻啊，出家想要去读书啊，读士学的。我说可以啊，但你读士学动机呢？动机呢？我一般现在很多佛教的单位都会鼓励大家学历读高一点啊、哦，动机要重要啊、哦。那否则的话，我认为要想好。你的出家功德其实远远胜过那些东西，但你现在不念这个而念那个，我认为错了，错了。我想说，你读了很高的学历，其实不会升起人家对人家说，哎呀，好难得哦，就这样而已。那真正生死解脱不会依着你的学位去皈依你的。不然你看看，现在大家学历都很高。跟我生死有问题的话，我不会看说师父你有没有学位，有那我就我的未来后事就交给你，不会啊，他不会这样讲的、啊、他问说你有没有修行，戒定慧有没有，很现实的、啊、其实当你在寻求这个东西之后，你是会失去更多的哦，在后面你会失去更多。所以我不是说不行，定位好，就像最近有跟学生在谈啊，他自己学历也不错，他也警觉到这些问题，我说没有问题，只要回归正位就好了。他说我现在做很多文献语文的研究，我说也没问题啊，但你的动机在哪里？你如果一直玩弄这些学术的东西，这东西以众生无利，以你无利，但你如果是为了传承佛法，在某些道理上有众生需要，你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很清净的，世间法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学位也可以，但务必你不要拿那个来庄严你的凡夫心。假如你觉得你必须要透过世间法来庄严你的凡夫心的话，提早舍离，或者的话你一进去读个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念念不正念了，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把你绑在那里，你怎么跳得出来？等你完成学位的时候，其实你的道品已经退很多了，何苦来哉、啊、 所以我们不是反对，我不反对，可是如果你的定位好的话，你即便到世学的学校读得很辛苦，但你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那种心很纯正的话，念念都在忍耐，念念都在利益众生，这有意思啊。我知道没意义嘛，你用这个东西没意义。所以有时候有人讲说我们要不要，我说你不适合在我这边，因为我这里没这种东西啊，我不要这个东西啊，因为这种东西对你是一个伤害，就是伤害。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到最后我们要看看，我才讲说你问问你自己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久久看到很多学生毕业的几年了，如果有机会谈啊，没机会也不谈啊。啊，我们这个老师哪里老师的对不？哎，不过如果行的话，我就问他说，那你最近心安了吗？我只问你这个，你心安了没？这个心安不是你做错愧疚的事情，是你能不能驾驭你的心，你的烦恼是不是少了，你的道念是不是稳定了。那你跟我讲你做很多的事业，那个对我来讲没什么兴趣，因为我觉得一个法相出来才是众生的福报，才是佛教的福报。那你自己内心无法，只有世间法，不要，那个没什么意思。所以我这举例岔开来到这里来，就是说我们的心思要不是依着法，这个就会产生初衷。而且一个人啊，缺少一个，所以为什么说一个地方一段时间维持法的正文心性很大帮助的，不用多，但有一个法，因为他什么，他就不会不正寻思出众啊，他就正寻思了，正念啊，这无意中其实在断除烦恼，是不是？再过来，丑脑出众，当然这个丑脑出众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出众作为前头，然后再引申这个忧脑，那这个忧脑就更产生这烦恼相、出众相出来，丑脑啊、哦。再过来部位也是啊，啊，那部位当然对于外在可怖这样的东西，还有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破坏，这一切我讲的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都比较容易知道，部位有可以衍生到很多地方去。那这个部位有所损啊，自己的所得法，自己的一切东西，这种种种部位，这些都会产生什么？那取劳啊，取劳里面除了当然身体的取劳，心理的取劳，这都会出众。所以因此啊，这里面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取劳。我们在想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修行这一条路其实是很细腻的一个工程，是一个很细腻的工程。你不要傻傻的发心而已，你必须要把你的每一个步骤拿捏，就是当然要有时候要看经验了。像比如说我们不断身心疲劳，过度疲劳，它其实会让很多善法不堪承受，会出现这个问题。会不会？会。啊、哦，像有时候我以前呐、啊，现在比较不会那种。以前我累到就讲课讲到一半，突然脑袋跟它关掉。我一直很想把它定下来，很想把它关掉。就是讲到这个累的，真的很想就脑袋就停了，很想就关机这样。可是化解不行，然后就好像那个发动就发动的很辛苦。要起很多念，很想把它当下关掉这样。那其实这个里面已经产生，就是说因为你本身身心疲劳，你的那个发心的意乐心会受损，其实就是这种不堪的。所以有些地方你也必须怎么样，基于你为了让你的圣业，你的那个、成就，该断该断，该舍则舍，该休息休息，一定要这样。为什么？你不能不考虑这个，因此妨碍了你未来的修行。所以我就讲说，我现在最近越来越怕死。哎，真的，我现在越来越怕死。我这个怕死是因为怎么样？道业未成，以前较唔惊死，今麦较惊死。这个惊死呢？哎呀。 所以我最近在讲课，有的人说：“哎呀，唔好食这老啊。”嗯，食较老诶，不是老的问题，而是道业成不成。道业成了，你可以早点去；道业未成，只要多一天，所以就是一天就一天。所以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啊。怎么有自己？人家是当勤精进，胜勿发言。你说啊，不要太长，尽量减。普贤勤中气不告诉你尽量减啊，不要活太久，不是啊，他是要你当勤精进，胜勿放逸。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变成会讲说，道业未成，持作为修行的法器处啊，必须珍惜。这种珍惜和那个爱做身体其实味道不大一样。也就是说，道业为变成，你知道，因为你如果心是系在道业，所以你的珍惜的身体就不再是为身体而执着，而是因为你的珍惜是准备用来它的，所以你会很珍惜，就是不去冒险。为什么？道业未成，因为难得法器，难得解脱因缘。如果你真珍惜那种解脱因缘，你不会拿这么一个宝贵的东西轻易去冒险，去做那种损害你自己道业、损害你未来利益众生的因缘。所以那个爱惜跟之前的一般众生的爱惜其实味道不大一样啊，不大味道。因为你在乎的是一个就好像我们来讲啊，假如说你这个人身上如果关系了很多人的幸福，你这个人不能轻易。就像我们之前有一个新闻，这样讲其实不是好啊，不是很清醒。不过他是已经是国家的领导啊，然后去扫地去搬行李。你知道，在我的看法，我觉得很造作。为什么很造作？因为你的职责是关系，你所有的考虑是全民的福祉。你把你这么一个尊贵，我不是那个贵，就是你的责任不顾，而去做那个表面的工作，这是一个不知轻重。虽然你好像也有那类宣传，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搬行李还要你搬吗？这不是表示说你很随和，这不是。以我来讲，很多哎呦，他好随和啊，好平易近人。我说那个笨，为什么？你今天站在这个职务，你应该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你说哦，甚至生命安全不照顾，你要知道，这个都是你轻忽你自己本身重大责任，才会轻忽你的安全。你轻忽你的安全，其实是不顾你的责任。你在乎的是表面形象，而不是那个护在你身上的真正重大责任。这其实可以看出你的肤浅，知道？好像我们现在很大方，那也不怕，那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你不想修，你不珍惜你那难得人生道业未成的时候，岂容许你如此懈怠糟蹋你这个法器？这个心情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不会只是照顾身体，因为你的照顾身体是道业上的。那个我们有时候道业是表面讲理由，但实际上是以爱恋这个身体，那个其实就大过失了，就大过失了，是不是？所以变成身体能简单简单，但不遭不破损它。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道理，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取老的东西，就是说这样从实际的经验里面有看到，适当的调整。不是你懈怠，这个懈怠如果一定要找这个理由，那是没意思的啊。可是适当的调整，就像那个42章经，我最近42章经又重讲，刚讲完，它里面有谈到那个过于精进里面的过失，它说会生罪过。其实这个道理就在这里，身体不堪的时候，善法退掉，然后就起罪过，过分精进生罪过的。42章经就讲，没错，去老出主。 那所以说为了要让你这条修行路不是因为爱着自身，而是希望这条道路里面走得稳，所以你必须要每一个地方随着去观察，该精进不忘不顾身躯，是这样，但不会在很多小地方轻易的不顾生命糟蹋自己的就在 以小情小义坏了自己的大情大义。在饮食出众极多极少，吃多吃少，这种饮食出众太少出众，出众就是身心脆弱扛不起来，那吃太多也沉重，所以就饮食出众。这个眠梦出众那睡眠有睡眠睡太多，它是无知嘛，它愚痴相所以就睡太多那个觉性少，所以它有昏沉，所以睡多也不堪忍，不堪忍善法就是说沉重相。所以这里面你看我们就是我们很少去把它当做一个功夫在调整。怎么样的睡眠让你体力维持，因为你太少也不行，睡眠跟睡眠跟饮食一样太少太多都会有问题但我们尽量要少睡眠，但问题是睡眠法它是不定对不对，你不睡也不行是不是，那适当的时间，所以说你必须要也试着跟饮食调整一样去看你的睡眠量。有时候要是很累的你可以稍微调整，你为了让你的道业是稳定的，但你如果发觉有些东西根本没那么累，时间到了养成习惯，我准时上床怎么会有准时上床，照理讲在佛法里面没有那个准时上床，他就用功到，当然到最后养成生物时钟但他其实没有说我要为睡而睡，不是，是为道业而道业，真的累的时候才去睡，其实是这样是不是，我们讲说蛇没赶出去的时候不能睡对不对，经典不是这么说。再过来第十四，淫欲出众，第十五，戒不平等出众，十六，十分变异出众，十七，终末出众，十八，变形出众。淫欲出众当然这就是贪欲欲界众生因贪欲故，贪欲所产生的烦恼是很多的，第一个它顺应你这一界的烦恼，所以这个贪欲的烦恼其实在我们欲界里面它会是这么重，因为它以欲为先的，以欲为先，说这个烦恼一起来的时候，它是等于是有点好像总操兵一样就集合了众多烦恼具体现行，所以这种淫欲出众在欲界众生尤其重。戒不平等出众，就像我们地水火风诸类的不平等那这些会形成地水火风地大水大风大火大诸大不平等也会产生出众再过来十分变异姑且说就像我们去到国外这晚上过去那边晚上变晚上，白天变白天，或是白天变晚上，晚上就 一出来就乱掉，时间改变了这时差那这个其实不止这些啦，就时间的变化也有产生身心的联动关系的初衷十分。再过终末，终末就是像临终的时候诸根渐次坏掉以后的初衷再过变形初衷，变形出众对一切烦恼这里面它的注解是此谓行苦，因之变形一切若苦受中，若乐受中，若苦受中，若不苦不乐受中，变形一切处的这种烦恼，那这种等于是一种最根源的根本，它是运循在一切法处，变形一切处的出众，叫五蕴自生。这个时候这个出众不像我们前面有一个比较具体差别相，那这种变形几乎就绵绵密密进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这一份，就像我们的五蕴我们的那个五蕴自身那就在一切处里面都成为基本值，等于是它是跟它聚水转的变形到一切处了这个初衷如是初衷如前因之，忽是所言现行而转，于其自处当广宣说 这个至于我们不是有讲这个几个这个啊我们在四七八三页里面讲转差别相的时候，一个是随缘转，一个所缘转故，一个现行转故。那现在讲第二跟第三的现行，我所缘跟现行啊，道的位置再说，这时候不别说了啊，在下面的时候会另外再说。所以在所缘转故跟现行转故啊，这个是提出一个名，没有具体讲。再有品差别转，但是如前运善巧里面啊，这里面我们看它的注解哈，品差别转等者，运善巧中建立烦恼软中上品，所谓最后所断名为软品，中间所断名为中品，最初所断为上品啊，这前面已经有讲了。当然我们这里一般如果没有听过人，他会比较误解说，诶，怎么最后断的，那最初所断的是上品，没错哈，因为初重烦恼其实比较容易断，后面绵绵密密细细微微的隐藏在里面的啊，不容易断。哎，外面的灰尘容易少，粘在上面的，粘在透在里面的那个我们吃东西那个酱汁跑到衣服里面，那个不好洗，那外面的脏很容易拿，所以上品的很容易拿。好，再过来力无力转啊，当知如前本地分中说啊，怎么对治，有些烦恼很强，有些烦恼不强，有些烦恼已经有对治了，所以它比较弱，有的烦恼还没对治，它就很有力的会运转。好，那我们早上先到此啊。